他不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世间真的无尽的这个宝藏，无尽的典籍，我们怎么会发现这个东西？啊，发现这个人这么殊胜，啊，这么美好，啊，圆满而没有一点缺陷，你怎么会知道？啊，方老师当时在台中是我心目当中最敬佩的人，最敬仰的人。他讲的话我相信，别人介绍我不相信。啊，所以说什么人是你的老师？啊，你的老师就是你心目当中最敬佩的人。他讲的话我会100%的做到。我对他不敬佩，他讲的话，哎，我勉强听，纵然去做，也要打个对折。这个人不是我的老师，我跟他学不到东西。如果跟这个老师，啊，我们修学的态度，阳奉阴违，表面上很恭敬，啊，实际上是所接受的东西耳边风。啊，我们所思、所做、所说、所为，跟老师所讲的完全相违背。啊，这在老师会下头，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但是老师教学这一类学生是占大多数啊。啊，所以方老师遇到我的时候，不准我到学校。啊，你要想我到学校去旁听的话，他不是省事了。啊，何必每个星期给特别拨2个钟点给我，我又不交学费。啊，跟他从来不相识。素昧生平，啊，他这样对待我，啊，就是我有一副真诚恭敬学习的态度，就凭这一点，啊，人家真有学问，啊，第一次一见面就认识他，那以后接触佛法，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对我的爱护，那实在讲，我永远不能忘记。比父母对待子女的时候爱护还要周到啊！啊，每一个星期要跟他见面，要听他教导。啊，一次没去，过2天就打电话来了，他叫他的副官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为什么没来？你说我怎么能不去？不去电话就来了。啊，他不找别人，就找我一个。啊，关怀、协爱护、协助，无一不加了。啊，所以我真是经常讲，常念师恩呐。啊，我学成之后，韩馆长护持，这个功德太大了。没有他的护持，充其量我只有能够自立，不能利他。利他的缘没有啊。啊，他提过找讲经的场所。啊，寺院里头不会听我们讲经的。啊，所以他租地方，借地方，啊，借朋友的办公室。啊，哪个地方有房子出租，我们租地方。啊，他去张罗召集听众，啊，他这些朋友都把他找来，啊，来听经。啊，朋友听了欢喜了，朋友再介绍朋友。啊，我们讲经，我一生没有做宣传。啊，这都是李老师教给我的，不可以做宣传。啊，你宣传，啊，召集很多人来听经。假如你讲这东西讲得不好，人家听得不满意，你怎么对得起人？啊，人家到这来特别抽空了，啊，你浪费人家的时间，你耽误别人做的一些事情，你怎么能对得起人？啊，我们很有道理，不宣传了，啊，是你自己来听的，听得不满意的时候，我没找你来，你来找你来的吧？ 这个没话说啊。啊，我找你来说的你不满意，我对不起你，你来找我没话说了。啊，就从来不敢做宣传，不敢撒广告。哎、啊，但是说人都越来越多，啊，所以听众嘛，他们去宣传，哎、啊，他们找你来听经，不是我找你来的。你满意很好，你不满意我没过失啊。你误听谣言了是不是？你跑到我这来听去看，都是听众啊，一个一个介绍的。我到新加坡大概是第一次、第二次，哎，做了一点宣传，哎，都是很小，啊，我人家是做宣传，这个外面贴着东西介绍东西，我是绝对不可以印照片。啊、照片印上去了，电影明星撒广告啊，那个多难为情啊，那不可以啊，绝对不可以啊。所以头两次做了以后，第三次以后就没有再做了啊。这李牧原告诉我，法师不能做、啊、我说我不主张做，为什么不能做呢？做了人来的时候没地方坐，场地太小啊，所以每一次来讲经的时候，只是通知这个居士里面联友啊，净宗学会的这个会员啊，内部通知都不在外面啊。内部这些人呢，他们去邀集他们这个同参道友的时候，我们这个道场就做满了啊，所以不能宣传了啊。就我们的作风跟人家不一样，我们永远处在低姿态啊，最低的姿态啊。那人这么多他自己来的，我们没有做广告，没有做宣传。啊，所以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啊。我这个老师教我这方法啊，我说给你们听都可以给你们做参考。我们要真干，决定不干虚假的，一切真实。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啊，一切从真实心中做啊。善导大师这句话在这个四帖书里面重复好几遍了。啊，那么诸位，前途就一片光明啊，设放一切诸佛如来护念你加持你啊。你要操什么心啊？那就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什么都不要操心。哎，我听他这句话，相信他这句话，所以我一生很自在啊，什么都不操心，顺境逆境，善缘逆缘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顺境善缘我不起贪心啊，我也不生欢喜心啊。恶缘逆境我也不生烦恼啊，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啊，就自在了嘛。外面的境缘那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我们自己身体也是虚妄的，也不是真实的啊。假与假相应，那哪来有冲突的？没冲突吧。所以经教里面佛祖师大德这些文字我看得懂啊，啊，我明白啊。我能够信受奉行啊。所以诸位到此地，时间虽然是很短啊，你们真正能体会到我这些东西，一生受用不尽。啊，好，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课盼了啊。课文表姐， 悬疑的部分呢，我们留到最后说。啊，我们从经文开始下手，啊，悬疑留到最后。啊，因为悬疑是对老修人说的。啊，老修的人，他不要听经文，他听悬疑。啊，悬疑是什么？是你自己对这一部经，啊，修学的心得报告。啊，这老修啊，他听这个。啊，初学的人听不懂，因为他没有经验嘛，他没接触过，他怎么懂得你的心、你的心得的？啊，所以从经文下手，全经研究完了之后，回头再做悬疑，那时候就得心应手了。啊，就不会感到有一丝毫的困难了。啊，现在要叫你读悬疑，真的是找不到头绪。啊，那么这个科，我们要从如是我闻这个地方呢，看起，啊，或者是从这个经题这个地方看起。啊，这个下面它没有页码，这个是。看啊，第七页啊，旁边第七页，这个第七这个页是原书的页数，啊，原书是现状书，啊，所以这是原书的页数，这个页数有前一面跟后一面，啊，第七的时候在后一面，啊，在后一面，后一面你看这个第九，啊，总设名题，啊，总设名题，下面这个科啊就相当细。它这个括底下呢有个括弧，括弧里面都用两个字，啊，这两个字是清凉大师疏，啊，这个疏的刻板，啊，所以它这是疏跟抄，啊，它是疏的刻板，啊，抄好像没有刻板，疏的刻板，啊，这有经的刻板，有疏的刻板，疏的刻板呢，我们都把它省略掉，我们只找经的刻板。这个经的这个刻判总设名题，这个里面还没有啊，在下面哦，在别室啊，在别室这个地方啊，别室这个地方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它分作七个段啊，七个段，第一个是大，大底下有十个意思啊，方也有十个意思，广也有十个意思，佛也有十个意思，花也有十个意思，银也有十个意思，经也有十个意思啊，我们在经题呢就抄这一段，这一段要抄得很简单。你比如大十个意思，那个注解都不要了，你只给他抄这个什么体大、相大、用大、果大、因大、智大、教大、义大、境大、业大。啊，我们解释这个大了，就用这个就行了。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这个意思，这十个意思，词地就没有这么清楚了，我们就查。也像这样简简单单的把它写出来，啊，不要复杂，这写出来。那么什么叫题？注，然后这小注嘛，啊，这小注，啊，然后再注，注也是注的越简单越好，啊，什么叫题？什么叫像？什么叫用？这个地方注清楚了，以后再碰到这些就不要注了。啊，以后在经文呢，在说的遇到一些都不要注，前面已经注过了，后面就不要注，省很多事情啊。所以我们这是科啊，你看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把科摆出来啊，这个叫经啊，是经题啊。那么我们写法，这个稿子啊。我们的经题要写出来，啊，华严经，啊，科注意解， 考这个意见。我们将来的眷属啊，我们是以品为单位，一个品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啊，这一品里面我们看分量啊，实在讲，因为我们是简注一节的啊，所以一品呢就是说将来做一册啊，每一品做一册。如果这一品分量太多的啊，你像将来到后面啊，这个历史简品那个经文就很长了啊，就有五卷之多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个上下啊。那么到入法界品这就更长了啊，这就四十华严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五十三参，每一参做一个小单元，一个大单元里头又分五十三个小单元，一个单元做一卷，很清楚很明白啊。那就用这个方法来分啊，所以是就很简单啊，很清楚啊。所以这个题大家要写上啊，然后这是第一个，这就括了啊，括第一个括什么？总摄明题。啊，这个扩讲呢是用小字牌啊，我们给诸位这个一节简注啊，大家都拿到了，这个可以做个样子，这个里面所缺的呢没有扩啊，缺的没有扩啊，我们做的时候方式这样的，你像它这个是经题，这经题算是一个扩盘，我们经题就画两个圆圈，下面就是这个扩盘，扩盘就是总摄明题啊，总摄明题，下面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啊，《大放光华严经》这个题目上七个字的时候，后面我们就做注解啊。这个一节里面这个大就是就用这个啊，体大、相大、用大，一直到这个业大，注解里头只是这么写法啊。这个义解解的解经就用这个解法讲解法。那么什么叫体大者？珠在这个珠子上珠，这就好办了啊。所以你讲的讲经的这个经文上文字并不多，很浅显啊。这个里面不这个有疑问的，那像这个注在底下啊，那么我们将来这个节里面有注啊，你的节这个经题里头《大放光佛华严经》啊，这个节里面呢啊，这个这个大啊，大的时候是这个体大相大啊，体大给你注一，相大注二啊，这个用大注三，我们注解在下面。你就好做了，你就懂得怎么下手了啊。注解在下面，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开啊，我们把这个科经会在经里面，解我们做一册，我们用一个本子，注呢我们用另外一个本子来写，将来再把这个注汇在里面去啊，就比较好考啊，就容易多了啊。所以注解的时候，你们平常看书随时学必须啊，将来的时候我们做成功之后把这个注汇进去啊，这样就来得方便啊。因为你同时写在这一张纸上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注的可能会比这个解要多，有的一页里面解比注多啊，你像在此地都看得到啊。有的啊，这是因为前面呢它名相数据多，到后面说名相数据少，你看到这边呢这就没有啊，这个下面注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注是用另外一个本子，将来编书的时候再把它汇进去啊。但是这个注的时候一定要你这个是那个括也写上，我们就晓得是哪一段的注，以后穿插进去是非常方便的。 啊，不会找不到头绪，你这个柱子到底是住哪里的，因为这个东西将来很繁杂，很多分量，很多很大，就一定要知道这是住在哪个地方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分品啊，分品分章，哎，也比较上容易了。这是这个做法。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抠啊，会这个文啊。那么这个经题呢，就是取这一段啊，这一段里面有不详细的找苏论的原文啊，苏论原文，或者是找这个这个攒要的第二次啊，它也有记录了。啊，也有记录，啊，那么他记录的也很好，哦，他这个经题还是在第一册，经题还是在玄义这个部分，玄义最后，对对对对对，对不错，对，107页，对，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我们从这个里头给他重新编。边节边一节再边注啊，我们根据这个资料啊，我们编一套新的教材啊，编一套新的这个华严经的一些教科书一样啊，我们读这个工作啊。那入经文呢，入文这个入文呢，你们看第8页科判的第8页，第8页最下面有一个小方块，它有个虚线的画起来了，我们就用这个科判，那这个科判你看这总显一文，就是如是我闻，啊，我们就用这个标题。第二段的时候呢，标主实出。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经上一开端啊，一时佛在摩揭提国阿兰若罚菩提禅中啊，注意他这个转要啊，他就是这个表法的啊，你看他不啰嗦，他这个标题他就是这个表法的啊，他有一个圆圈。原先下的时候，所以他这个里头有扣，值得我们做参考。他这个扣子，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清凉大师的原扣来对照。那么这个在第10页，第十页，这个小本子跟那个精装十本的大准意思是一样的。这是我特别叫它分开来装啊。我们用的是好用，那个大本像砖头一样，很麻烦，是，我是喜欢很精简的，啊，这个像砖头的时候，这是太笨重了，啊，所以我特别的那个印十本的印出来之后，又叫他印这种本子，给我印了1000套，啊，这个我们用的时候太方便了，啊，特别是讲经啊，你放在这个讲台上啊，很方便，啊，接待很方便。这是他这里有口啊，你看他第二啊标不是第三呢，别名十分啊，他也是采取这个啊，别名十分十成真修啊，这一句啊，那么十成这个十要住啊，真修要住。这两个叫住了啊，成也要住啊，什么叫成啊，这个经论里面都可以做参考。那么第四课呢，第四课在第23面啊，第23面他也采取这个方块里面的别行处也啊，那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经文在第25页， 一共有五行。这个五行里面，像这么长的经，里面可以分小段。这个小段呢，就不比标题。因为那个扣标题标太复杂了，也是个麻烦事情。这个在怎么讲法呢？在这个解的时候提一下去。这一小段是说的什么？这一小段是说的什么？这样就好了。不明显的标出来，但是很清楚。就是在解的时候解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如果诸位能懂得这个方法了，你就试试看我们来做。这个是别行处也，这个处所。他这个地方已经分了。这个五行的时候是总显地体，这小括总显地体，在二十五面那个苏，苏你看，苏心地十句，心地十句它分四括，苏一这第一括总显地体就是这个一段经文。那里面也有是吧？但是我们总显地体这个就不另外做课。我们可以分段来讲，但是不必这样子，这个分，不必这样分。但是段落把它像这个就是一段，下面是第二段。我们在注解第一段它讲的是什么？第二段讲的是什么？这样就好。那这第一段，第二段呢？在二十七面，第二段是讲树也，就是树，极乐世界这个宝树的庄严，这是这个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宝树的庄严，前面是讲的是这个地质的庄严，我们不要讲地体，地体是听不懂，现在讲地质我们要换名词地质，它这个地质跟我们这个地球上地质不一样。不相同我们换个名词，你看意思没错，但是大家听就很好懂。这个是这个宝树的庄严，这可以加宝树没有问题，加宝树的庄严。那么这个第三段下面这个第三段是宫殿的庄严我们不要用宫殿，用建筑他们那边的建筑物建筑物的庄严，名相要换这不换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写的白话是他还是写的宫殿的有的人不喜欢住宫殿的不是各个人都喜欢住宫殿的，我都喜欢住茅棚这个茅棚很有味道我很喜欢用上竹子编的竹子墙，上面的时候盖茅草，那个真有味道，这个人喜欢嘛那个富丽堂皇的宫殿我是一点都不喜欢你说每天清洁整理打扫累死人纵然有福报不要自己累，要找许多工人，你手下有人听着他，你也累坏别人何必呢？我们自己怕累呀，你也想象别人嘛住个小茅棚都自在，这在是从前这个香港启程法，启程法是过世不少年了，他给我非常要好，到台湾来看我，来跟我讨论如何我们能把佛教兴旺起来，我就跟他讲，姜卫农老居士在《金刚经》上说的话 没错，非常正确。如果出家人都能恢复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生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透过佛法马上行，形象立刻就改过来了。他听到我的话也动心，哎，这是个办法。我说行，你找五个人，五比丘嘛，释迦牟尼佛五比丘能创教，现在五比丘可以新教。我说你找我算一个，我们两个再找三个。哎，我们志同道合。现在树下一宿简单了，我们一个人买个帐篷吧。帐篷白天收起来，现在帐篷你看很轻巧啊，尼龙做的，又防水，叠起来很小，背个背包。哎，我们徒步，我们到处讲经说法，晚上哪里风景好，帐篷搭起来，五个人开像梅花一样，你看多自在呀。哎，我说你老人家带头，我跟着你走。哎，他也很欢喜。回到香港没下文了，是吧？就没下文了，是吧？真的不是假的，那个生活叫神仙生活，这是给世间人看的，一切放下啊，真好啊！啊，只有如果我们真的要能真正发心，大家不怕受、不怕吃这个辛苦的话，组织成这么一个僧团啊，一个大帐篷就是我们的大殿，里面供佛像。啊，小的一个人一个小帐篷，就围绕这个大帐篷，哎，过游牧的生活，哪里风景好就到哪里去。真的天气太热了，赶紧搬家；天气太冷了，我赶紧搬家。你一说都自在，啊，走遍全世界，啊，到哪个地方我们都不求人，啊，那个地方有就是找一个空地，啊，这个树木多的，啊，花草多的，我们在那帐篷搭起来。啊，住一个星期，住一个月，住两个月，啊，到处讲经说法，我们有小地方休息，对人家丝毫干扰都没有。啊，佛法不是不能兴旺啊，佛多的是啊，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最好的典型，啊，真正做表现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什么都不要啊，弘扬佛法，教化众生，我们做我们本分的事情啊，真正做到分论精分的啊，你要的这个叫什么啊？世间人贪着，我们全体放下了。啊，你们同学真正发心的时候，我就可以搞啊。哎，喜成搞不起来啊，你们要发心的时候，我们就真能搞起来。哎，夏天的时候我们到北方去，冬天的时候我们到南方来，是吧？因为我们这个衣单就轻松了，不要搞了很多那个这个衣服的时候累赘嘛。啊，你这四季衣裳都累赘，这麻烦了。啊，所以冬天这个夏天呢，夏南方热嘛，我们到北方去吧。啊，北方就弘法嘛。冬天那边冷嘛，要穿那么厚嘛，我们到南方来嘛，我们把这个时一调节好的时候，我们真的三一波就够了，不要那么麻烦了，啊，一单一个小包袱背在身上，那个帐篷挂在身上就走了，你说好自在呀，啊，这样的僧团，不要怕没有人供养，到哪边抢着供养。你去托钵天天吃好的，是不是？他知道你要来的时候，天天做好东西供养你，一点都不假。那我要出去托钵是天天吃好东西，是吧？你们这发心，我这么大年岁，如果身体还可以，还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参加你们这个僧团。真发心了，不要到场，哎，不要到场，小帐篷非常理想啊。那么现在这个交通便捷，顶多我们自己可以买一辆车啊，买一辆巴士，旅行的时候方便。 啊，要有一点大 boss 的话，我们还可以搞一个像蒙古包那个大型的，什么做佛堂，自己念佛，修行的场所，啊，自己的疗房，小帐篷，啊，有一个大帐篷的时候，我们做道场用，比什么都好。现在一个帐篷大概可以使用5年，5年我们再找居士再画一个帐篷来了，很便宜啊！你现在这个外面这个野外露营这个这些设备也好，太好了啊！我们找山明水秀的地方啊，找风景美好的地方，我们过大自然的生活。啊，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子笼啊！啊，我们不是养着像养鸽子一样放在里头，这有什么味道啊？啊，就回到大自然，那个生活才真正是幸福美满，啊！我这些想法都是几十年前的，啊，没有人响应，但是。缘分不错啊，所以现在你们年轻人如果真正发心啊，凭借一切誓愿专心办道啊，我们跟大自然合成一体，跟诸佛菩萨合成一体，真正给这个世间人做最好的典型、最好的榜样啊，也使社会大众。对佛法的看法，那佛法的形象啊，耳目一新。啊，那么我提供这个构想，你们慢慢去想，想通了再告诉我。啊，我如果体力不行的话，你们这样做，我做你们的后盾，我支持你们。那你们所有一切这些财用的话，就说我都给你负责。啊，好啊，全世界地方都可以选择。啊，到哪个地方去住个一个月、2个月，选择它最好的气候、最好的时节，到那个地方去住1、2个月，在那个地方弘法，天天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之外。自己回到自己这个帐篷区里面研究讨论啊，这个念佛啊，不是做研究讨论，我们就是念佛共修啊，绝对没有外边，你这是世间第一僧团啊，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希望你们发现5个人就成了5比丘啊！啊，能有10个、20个人更好啊！啊，人数也不能太多啊。实在讲的是，最好的时候是10几个人啊，人数太多了也不好，太多就杂了啊。10个人是很理想的组成。这么一个僧团啊，10个人、10几个人都可以啊，组成这个小的僧团，向全世界游化啊，度一切众生啊。你们真组织，无论到世界哪个国家去旅游，当然你到外国去，那一定要坐飞机，你总不能走路去了啊。所有一些费用找我。我给你们负担啊，每到一个地方，那地方我们都有信徒，信徒会接待你们啊，我们不给他添麻烦，就是叫他找好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也不需要买啊，实在讲说好的公园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给当地政府交涉，我相信他们一定很欢迎，临时住不是长久住吧。 啊，住个一两个星期，谁不高兴啊？很别开生面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吃饭的时候每天也可以出去托钵，啊，如果不托钵的话，让居士送供养来也行，可以接受，啊，因为在外国他这个住的地方都很分散，啊，我们走路是很困难，决定要有交通工具，啊，我们不出去不耽误时间，就叫他到什么时候，他供养送过来，行，啊，这个可以，很有味道啊。我们真是可以过世间神仙生活啊！这大家好好的发现啊，这个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弘法团，人人有修有修啊。这个正我们暂时不谈，决定是有修有修，平息万缘啊，真的。与我们不相干的绝不接触啊，我们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看电视啊，问我们天天世界太平啊，天天世界美好啊，我们生活在太平美好的环境当中，他们生活在乱世啊，啊，怎么乱呢？头脑乱了，知道东西太多，他们生活在乱世，无主卧室，我们生活在清凉世界，这岂不就是境随心转吗？心清净了，世界就清净啊！啊，这样一个僧团在这个世间出现了，众生有福啊！全世界的众生啊，那真是无比的大福报啊，跟世尊当年出世的时候绝不逊色啊，没有两样。你们能不能惠于众生真实之力啊，就在你们自己肯不肯发心啊。你们今天只要发心，外面的助缘找我啊，绝对没有问题，真正可发心啊。如果将来在外国外的话，言语上有困难，可以找一两个居士通达外国文的时候给你们做翻译啊。他们我们不要求他长期的跟着我们，他们短期的啊，比如我们到美国学弘法两个星期，就临时请他来帮两个星期忙，这个很容易找到的。那如果我们到欧洲啊，讲法国文的，讲德国文的，讲西班牙文的，行啊，短时期啊，那个不超过一个月，这是人很容易找到啊，来给我们翻译啊，不是翻译讲经，是平常生活上这些跟他们联系的时候需要有个翻译啊，不困难啊。他这个短时期啊，这一两个星期一个月过我们生产的生活，我们也发一个帐篷给他，是不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么这第三段啊，最后一段呢，他这是这个一大括，就是最后一段就是四字座莲啊，在这个34年啊，这个宫殿是在建筑啊，这个四字座也不要用这个名词啊，用这个名词大家也不容易懂得啊。把它改变什么呢？居住环境啊，因为它内容嘛，经文里面所讲的嘛啊，它就是它这个居住的环境啊，这是属于它居住环境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是短要里面呢，他到这个地方他就分成一卷啊，所以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啊。那么今天我把这个方式呢交给诸位，明天呢 诸位就要拿东西出来给我看啊，你们就要封就要写出东西给我看看啊，注解另外用一个笔记本啊，用个笔记本，你看里面的时候这个是经文里面确实是要注啊，注解我们完全依靠苏超跟后论，苏超后论里头没有适当的，我们再找佛学字典啊，再查其他的资料啊，所以工具书不能缺乏啊，佛学字典，你们房间都有中文大字典，哎，中文大字典对于普通这些资料相当丰富啊，可以做参考啊，但是我们是以古德这个著作为主，把他的这些注解的时候化成现代的这个词语啊，尽可能避免名词术语啊，这些跟我们是这个时代不太相应的，我们全部把它改成我们现在的名词啊，让大家接触的时候就省很多事情啊，不要费很多心思一看就懂啊，不要搞得人东西搞不懂，还要叫人去查参考资料，人兴趣就没有了啊，现在你给人家一部东西叫人去查字典，人绝对不敢啊，他不愿意费这种时间啊，所以一切都是现成的拿过去一看就了解，一点不费事，他就非常欢喜接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难的地方变成容易啊，守住四个原则，简单啊，不凡啊，简而不凡啊，易而不难，容易难的地方通通舍弃，易而不难，浅而不深啊，浅显叫人家不感觉得会这个太深。